主啊，我们来到面前，求主自己亲近你的同在，甚至让我们发现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甚至让我们看见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就求主你借着圣经上来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你将来要来的事情，好让我们能够精心祷告，随时预备。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今天呢，我们讲保罗所谓的教会书信里的最后一段，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人一忙，大概总是会有忙中有错哈。这第一行那个保罗最早写成的书信，就是这两卷书和雅各书。这个和雅各书是我没有讲清楚哈，雅各书不是保罗写的，哦，这里要声明，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我就没有再重印了啊。那就说帖撒罗尼迦前书很有意思，他虽然讲到将来要发生自己，但是他是在保罗一生里面写的书信里面最早的啊，他是在这个哥林多那个地方写的。假如你去回顾一下使徒行传的话，你就会知道保罗到了这个马其顿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啊，那后来就跑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在那里传福音啊。假如你去看一下地图的话呢，马其顿是在希腊的北边啊，希腊在圣经里面叫做亚该亚啊，听起来有点怪怪啊，叫亚该亚啊。那北边呢有哪几个？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啊，就是在马其顿这个地方的啊。你会发现在马其顿地方的教会在信心上蛮不错的啊。那前面我们读了这个有些书信里面常常保罗是因为回应在教会里发生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写的信啊。那在哥林多是最明显的哈。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呢，假如你去看这两卷书不多，整共加在一起才八章哈。其实教会还蛮不错的啊，因为保罗在这里其实很多地方是在蛮称赞他们的，甚至于觉得你们是在附近教会的一些榜样啊。但是他中间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关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那在主里面已经睡的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办啊。那你要记得哦，这是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很早的，大概主后才53年的样子，所以很多在基督教的教义里面怎么样，弟兄姐妹怎么样还不太清楚。虽然在这个书信里面让我们看见保罗已经教过他们了啊，你知道人很有意思啊，人其实学习能力不是那么强的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是这样子，这个学一次常常学不乖，学不会的啊，所以要学过几次以后，大概才慢慢摸得到底是在讲什么啊。所以关于主再来这件事情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他们面对了，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死了以后，他们就会怀疑这些死了的信徒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办啊。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们面对的问题。那后书呢，实际上跟前书写的时间很近啊。那保罗自己没有亲自去到帖撒罗尼迦，所以他就派了提摩太去啊，那顺便呢带了这个两封信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来帮助他们，来鼓励他们，来解决他们对于主再来的一些问题。但为什么要写后书呢？后书的时候就说虽然没有很严厉的责备，好像哥林多前后书这个对哥林多教会那么的严厉的责备，但是呢他们有人在那里乱讲话，甚至不止乱讲话，还冒这个保罗的名字乱讲话，讲什么说主耶稣已经要来了，right around the corner，要来了哈。那其实我回头来看这件事情啊，这个这个日光之下真的没有新事啊。多少时候历世历代都有这些毛病出来，就是怎么样呢？说主耶稣就要来了，甚至于有些人会说什么时候来啊？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保罗来改正的啊。因为怎么样？有谁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有谁知道？只有一位，只有父知道。他说主耶稣，他说连子都不知道啊，只有父知道 好，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哈，就是说假如你听到有人传说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你心里知道怎么样，这是错的，假的，是错的啊，不是圣经上的教导的啊，是错的啊。那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有些教派里面，这个已经修正了几次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啊？那我记得我以前我们在达拉斯的时候，台湾居然有一批人跑到 Houston 还哪里要等耶稣再来，倾家荡产，东西都卖了，来等。在韩国也发生这种事情啊，所以千万记得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在铁沙罗尼加教会有，今天我们还会碰到。但是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熟读圣经的人或者了解圣经的人就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绝对不是人可以知道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什么样，他一定会来啊，就好像假如你住在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北加州区域好的地方比较多哈，南加州在洛杉矶有个叫 Watts， 你还记得以前这个大乱的那个叫 Watts 啊，所以小偷会不会到你家里偷呢？是一定会偷的，只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偷。那所以主耶稣来呢，一定会来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所以在写后书的时候呢，就有聘人说主已经来了，既然来的话，我还要做什么工了？不做了。啊，就整天游手好闲，所以后来这个圣经上说这些人是怎么样，专管闲事，跟正经是不说，他专管闲事。所以你发现没有，当我们对神的话谁的事情不了解的时候，你是会产生很多负面的结果来的啊。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从头到尾都要鼓励我们怎么样，要殷勤工作，不要管闲事，要殷勤工作啊！这个是从古到今一直是这样教的。好，那知道这样的话呢，好，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讲什么啊。那回去再看一下呢，在九卷保罗的教会书信里面，它是432啊，我不知道他写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想过哈 啊。头四卷是讲到基督和十字架或者我们的救恩。是哪几卷书啊？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啊。后面的三卷书呢，是讲到这个基督和他的教会，是我们这个六日游的第四游哈、啊。记得哪几卷？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立比书，是讲到基督和教会。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只有两卷，讲了什么？基督和他的再来啊，这样保罗的书信有点记得了哈，啊，有点记得九卷，然后在后面再加三卷，12卷啊，这九卷是讲到教会跟教会有关的，后面三卷是跟教牧人员有关的，所以教牧书信啊，所以这个这样的话，保罗12卷大概心里有数了。好啊，想到这里我稍微插紧了一下。有人说这个六日游游得太快了啊，那我很抱歉，没有办法，这个只有六天，也只有这么快的游了哈、啊。那但是呢，还有一个补救机会，就是我们六月就要出门哈、啊，七月底八月就会回来，所以还有6个礼拜啊。那个六日游呢，是只到一个地方游啊，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盼望在哪几卷书，愿意花比较仔细的去查的话啊，那可以拜托你们去跟陈牧师跟 Mark 去联络一下，在我们走之前你告诉我的话，下次我们就上那个课啊。所以这个旅游这个再做一次广告哈、啊。好。那我们回头再看这个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它的主题实际上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啊，基督是我们盼望，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讲的是基督是我们的丰盛，对不对？基督是我们丰盛的这个以弗所书啊。那我刚刚提到了，就说铁沙龙家这个教会其实还蛮不错的啊，所以在保罗在写这个铁沙龙家前书的头三卷书里面，他基本上是在回顾以前怎么样把福音传到他们那里去啊，他们对福音的反应，他们对福音的热心， 啊，这其实都在回顾以前，而且是还蛮不错的啊。你知道这保罗是很会写信的啊。其实我们在组里面呢，要慢慢学习保罗。当然，除了他讲这个主耶稣再来之外哈，有时候我们可以慢慢学保罗怎么样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之前，他怎么样去 prepare himself。啊，怎么样 prepare 啊？怎么样预备收信人的心？你会发现保罗都先用怎么样鼓励、肯定啊，你们以前多好啊，来开始的啊。这个我相信呢，这是神也是神的心意啊。假如神跟我们的个性一样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里，早就被他一口气的吹都烧掉了啊！所以神的心意就是一直要接纳挽回啊！你千万记得，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啊，都是挽回。所以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你知道吗？啊，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他都是用安慰、鼓励把我们从错的中间怎么样转回来啊！所以在这里刚开始，他一直来讲到这帖撒罗尼迦教会。对福音的认识有多好，他们传福音有多热心啊！所以他一开始啊，第一二三章呢都是讲过去的事情。那很有意思的，他每假如你回去看这几章的话，他每一章到最后都讲到将来主耶稣再来啊，都不让你忘记啊，因为他主要的题目就要讲主耶稣再来到底会什么情况啊。所以第一章里面他看到这个教会是以前啊。怎么样听到福音以后悔改啊，所以他先讲到他们对于福音的反应，然后呢他不但有反应，而且他做众人的榜样，这个教会整个教会做他们附近这个地方的人的榜样啊，而且他们乐意传福音啊，乐意传福音。然后呢保罗在讲他们，就保罗和他同工怎么样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啊，他们是存着什么样的心思意念，什么样的态度啊？基本上把他当孩子一样啊，来传到他们中间啊。然后呢，第三章是讲到保罗对他们的关爱，保罗以前怎么样来关心他们啊，来这个照顾他们。好，那这是先让收信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知道保罗真的还很关心他们，而且也鼓励他们说，你们看你们以前对福音的反应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正面啊。然后呢下面呢就开始四五六就开始来劝告他们啊，应当在主快要来的时候要怎么样的生活。主快要来的时候应当怎么样的生活。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二节里面，假如你回去看的话，实际上当时他们中间有些问题的啊，是有些问题的，但是呢保罗写得很 mild， 很温和的啊，温和的跟他们讲啊，他们在生活上有些问题。然后呢到了第四章的十三节到五章的十一节呢，就看出他们对于主耶稣再来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保罗呢告诉他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啊。这个也许我们来翻开来看一下哈。假如你们有圣经，请你翻到第四章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从十三节。这就是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于那些已经在主里过世的这些人啊，他们有些错误的观念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说论到睡的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因为这些人离开了啊，他们不知道到底这些离开的这些圣徒们将来是怎么样啊，将来怎么样，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那我们看到这里的话这是基督徒和没有认识神的人对于死亡一个很大的区别，一个很大的区别啊。我记得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哥哥姐姐们还没有信主啊。 那时候来参加我母亲的这个追思礼拜，啊，他们第一个反应，他说来到你们基督教的追思礼拜里面，我发现没有那个绝望悲哀的那种情况，我们会难过，但不绝望，啊，而且在这个追思礼拜的中间，看见有这个平安安详的气氛在那里面。啊，因为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是那时候我们还都没有信主，在台湾，我可以告诉你，参加中国人的这个葬礼是这个是很难受的，啊，很难受的，啊，哭的除了哭的死去活来，然后是阴森森的怪怪的，啊，但是在主里面走的，所以他这里用的是什么字啊？睡了，啊，这是不是保罗发明的哈？主耶稣也是讲睡了哈，你们是睡了的人哈，睡了会怎么样？还会醒来嘛，对不对？睡了还会醒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在主里离开世界上的人，他只是怎么样？暂时的。所以他就保罗告诉说，论到睡的人呢，你们我不愿意你们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因为假如一睡不起来的话，这个就会忧伤的哈。他说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一样，但是我们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怎么样？神也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换句话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在主里面已经睡的人呢，是先要来的。好，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再来复活的前后次序，谁先复活？是死的人先复活，然后这些活的人呢，怎么样？被提与主相遇啊，与主相遇被提。好，那所以在这里就告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主里面睡觉的人，或者暂时离开的人怎么样，将来一定会与主怎么样一同再来的。所以你们不要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啊。所以我们在一般在基督徒的追思里面都说怎么样，常常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以后再相见啊，以后再相见。换句话说怎么样，的的确确要再相见。那所以在这里我顺便插进来提一下哈，你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人哈，你是不单单一生一世你避不开他，我再三要强调一下，你是永永远远避不开他。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时候想的有点怕啊。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在主里面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啊。神为什么神一直要叫我们要怎么样？要接纳，要饶恕，要合一，就在这里，拜托啊！以后永永远远逃，连这个 exit 这个逃的门都没有的。所以在这里真的是，他这个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人要永永远远和主在一起。所以啊，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better square the way 哈，啊，好。那然后呢？这是提到，就是说他们对于将来的事情不明白的地方，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啊，然后呢，要把这些事情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啊，所以到最后这一段是叫要在这个信徒的中间，我们要继续保持这样的交通。好，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像，因为我们是白昼的，所以我们要紧紧准备。那些活在黑夜里的人，的人呢，怎么样就不会准备嘛，对不对？这个在第五章里面啊，开始告诉我们啊。好的，那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很简单啊，其实就是这两大段啊。那下面我要一些题目来提的，就是在主里面的盼望啊，在主里面盼望。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首先呢，我稍微提一下，就保罗他很会提醒啊，在这个教会里面所讲的事情哈，他一章三节就是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鼓励啊，他鼓励他说不住的纪念你们什么，在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然后呢，很久忍耐的盼望啊，很久忍耐的盼望啊，那。你知道读保罗的书信当然这个整个保罗书信的六日游没有机会细去看哈，但是基本上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呢，如 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仔细看，因为保罗常常很快讲完一句话，实际上里面包罗万象，很多东西的。那在这个第三节里面很简单的，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很久忍耐的盼望哈，他实际上到第十节他把它 expand 啊，就把它扩充了。信心的功夫是什么？是你们靠要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第十节里面他说你们要离弃偶像归向神，这是他们信心做的功夫。换句话说，就告诉保罗告诉提醒他们，再一次鼓励他们说，你们当初因为帖撒罗尼迦是怎么样，是外邦人的地方啊，你们以前是拜这个偶像的，他说你们当初有这样的信心做成的功夫，就是离开你们那么久拜的偶像，现在怎么样转回来，来敬拜神。不但如此呢，你们爱心的劳苦啊，在单单讲爱心劳苦，你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哈。那在第十节里面，他就把它解释出来，他说什么呀？是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换句话说，这些人不单单信了主，扭转过来了，而且怎么样？爱神啊，爱神啊，来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说你们爱心的劳苦，然后呢，你们很久忍耐的盼望，盼望什么？那等候，我有哈啊，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换句话说，这些人不单单信，而且来服侍神，不但服侍神，而且有盼望，盼望将来神啊、神的儿子主耶稣会怎么样？会再来啊，会再来。好，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铁上龙家的教会信主没有多久啊，但是主耶稣呢一定要把主再来的这件事情要告诉他啊。那到后书里面我们还会提到，他告诉他们很多东西，只可惜他没有写下来。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以前告诉你们，你们知道是什么，没有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啊。显然他保罗呢，他把整个福音的这个内容他全部交给铁撒罗尼迦的教会啊。所以有一点让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的东西，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能不会明白，或者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怎么样，要先要教的啊。我在这里不下面要讲的不是在鼓励某一个宗派啊，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哈。某一个宗派他们这个主日讲台很有意思的，他是一年把它排好了，我们没有任何 hint 啊，神牧师不要紧张啊，没有任何的 hint 啊，就是呢他是把整年的讲章把它安排好的，它里面呢夹杂的很多教义 doctrine， 就是圣经的教义啊。因为呢怎么样呢，其实信徒最喜欢听什么道？安慰鼓励的话，这个道嘛，对不对？讲老实话，对不对？这来自，哎呀，我一个礼拜已经累得半死了，来的怎么又来教训我？这听得很难受啊！哎，但说神爱你，神帮助你，神鼓励你，哇，这听得很好啊！要不要？要啊！这种信息一定要的。但是关于神传盘的教义，需不需要知道？也需要。我们不能够单单只讲救恩，单单只讲神的祝福，单单只讲神的帮助，也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将来要做什么啊。这样的话，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才会完全啊，才会完全。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虽然铁撒罗尼迦的教会很嫩很浅，但是怎么样，显然在当时把主耶稣再来的道理跟他们讲了不少啊。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啊！等等，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会提到一点。好，那另外两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保罗所教导的，跟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教导的一模一样，而且只是把它再 expand 啊，把它再 expand。记得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里面。他说主耶稣，他说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对不对？假如没有的话，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记不记得啊？这十四章里面哈，这也是最次礼拜常用的一段经文哈。那他说我去的话，一定会什么再回来，不但是再回来，而且怎么样，要把你们接到我那里去啊。 然后呢说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其实当时的门徒听得 听不懂，他说你去哪里我们不知道是听不懂的啊啊！但是呢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你看见保罗他就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讲的他怎么样把他引申了，他说我必再来，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主来不来是要来的，而且他从天掠天而降哈。那这里我稍微的插出来一点啊，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有什么最大的不同？主第一次来是一个救主的身份，主第二次再来就没那么客气喽，是来审判的。啊，第二次来审判，主耶稣第一次再来是很谦卑的，降在马槽里面的，只有那些牧羊人知道的，一般人不知道的。主第二次再来是怎么样？有号角声，啊，有天使的声音，啊，而且是怎么样？全世界人都会知道的，啊，所以第二次来是绝对你 you won't miss it。啊，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比如说哦，他在哪里，在哪里，不必的。啊，第二次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你一定清楚，一定知道的，啊，一定知道他来的。好，那好，在这里他说我必这个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啊，然后呢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呢？怎么接去呢？啊，在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已经睡的人怎么样和主怎么样一起来，然后我们还活着的呢必定被怎么样被提啊，在空中与主相遇啊。你在现在问我我们怎么样在空中相遇，我给你一个答案， I don't know 啊，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的啊，但是圣经上讲的这样的话我相信必定成就的啊，就说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些活着还相信的人还活着的人他们一定会被主提去啊。我记得哦也好多年以前了，那是有一阵这个拼命讲主再来的这个信息哈，甚至到一个程度呢在美国的这个所有的 airline pilot 啊，正副驾驶绝对不能两个都是基督徒这个大概也 go overboard 啊，那正副驾驶两个都是基督徒的话呢怎么办，一起被提了整个飞机就要摘掉所以至少有个不信主的人可以开飞机啊，这个这当然我不知道是新闻上真的报过啊。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会跟主在一起啊，他要我们要被提啊，然后呢他说我在哪里也叫你们也在哪里，那这里是后面讲的更明白，而且更确定怎么样？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怎么样永远同在，必定要和主永远同在啊！所以不单单说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你们要在哪里，而且说呢要跟主永远同在。那别的经文你说怎么样？我们要一同跟他进入荣耀里面啊！那是真的是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啊！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是有人叫做这小启示录啊，里面讲到主将来要来的啊。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里面也有类似把它更引申的。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说，你们要看见人子降临啊。那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的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他的使者用大声来宣告。是说有天使长的声音，号筒的大声，这边是有神的号角响，将他的选民都招出来，这里说要和他一同被提，驾着天上的云啊，他说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你发现没有，保罗是讲的跟主耶稣在四福音讲的怎么样完全一样，完全一样，而是更加的怎么样明白啊，更加的明白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睡的人要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啊，我们还先抢先一步啊。我一直想讲我们啊，好像我这一生里面主大概不会再来的样子啊，不知道哈，啊。就换句话说，假如我们亲戚朋友中间信主了，已经离开这世界了啊，我们不要为他们忧虑，因为怎么样，主再来的时候，他比我们先啊，比我们更先啊，所以在主里睡的人啊，不要为他们担心啊。 好，那我们就赶快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啊。那帖撒罗尼迦后书我刚刚在这个 overview 里面已经讲过了哈，这是保罗在写完前书以后不久就写的，只是因为回来的报告的消息里面发现他们中间出了一些问题，而且这问题一定要马上解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谎称主耶稣已经来了主耶稣已经来了那所以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办这些人不但他自己说传这个谎言哈，然后呢他就连工作也不做了他们这样的做法呢连累了教会，因为他不做工他怎么样总得要吃饭嘛，对不对他吃谁的饭，吃人家的饭，所以保罗在后面讲的很有事，你们要个人要吃自己的饭这个不是说你这个不是中国人讲什么吃里扒外那个意思哈，乃是说你要自己做工赚钱生活你不可以成为教会的累赘不可以成为教会的累赘更糟的这些人会专管闲事become a busybody 专门去管别人的这个不该管的事情。好，那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那么快就要再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原因。好，那这后书的分段呢比较容易后书的分段比较容易，基本上就要精心等候，就是要精心等候等候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其实信心的考验就是在等候其实信心的考验就在等候但是呢假如你有盼望的等候容不容易？比较容易了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是不是因为这个 gas price 这个我的儿子已经开始跟人家 carpool 了去做这个 public transportation 有没有？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人对，有人已经去做 public 你去做 public transportation 的时候，你实际上在运用你的信心，是不是他说10:15不，那你们去上班已经迟到了7:45有一班车子要来，对不对所以你7:30赶到那里去所以你看表没问题，大概15分钟会来。其实你在运用你的信心，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怎么样，这车子一定会来的，所以你等的时候会不会慌慌张张的？比较不会所以我们精心等候主来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来然后在这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假如我们还活着的话，他来的之前呢有些预兆的，有些预兆等等我们会讲一点有些预兆的所以你好像你等这个 subway 这边没有 subway 你这 but 不是 subway， 这不是在地上，对不对地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预警这个你去坐过 subway 你就知道，这个车子要来之前怎么样，有声音我报告那当然是那是人为的有声音会怎么听，轰的声音来了，对不对？然后呢风，对不对？所以你等到一看，哎，时间也差不多，然后听了轰轰轰声音，然后呢，这风来了，你就知道怎么样，车子要来了，对不对？这个假如你不知道这的话，你会很怕。我记得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带他到 Washington D.C. 去玩，他第一次坐 subway， 哇，他一听轰轰轰声音，掉头就跑，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等待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预兆的有预兆的。好。他这里只分，他只有三章很容易分段第一段是安慰因为知道主耶稣再来呢我们在患难中间的时候我们有把握得到安慰，而且我们知道在将来神来之后我们得到的这个补赏所以是因为主再来是成为我们的安慰。那第二段呢，就是因为主再来，我们要警醒。那这里面就讲到这些人乱讲话所惹出来的麻烦，这是他们对于主再来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有两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 主耶稣要告诉他们啊，不是主耶稣，保罗要告诉他们啊，这个主再来的时间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你们这些中间乱传话的人怎么样，错了啊，乱传话的人错了啊，主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但是主来之前有预兆啊，你们要看这些预兆，看这些预兆。那第三章呢，就讲到因为有这些错误，他们做了一些错的事情啊，所以给他们一些命令，要教他们真正在神面前等候应该如何等候啊，仍然如何等候。好，那这个分段很简单，只有三章，也很短啊，很快就可以念完。那下面我要讲一些讲一点点主再来的预兆啊。我们都知道旧约的先知书啊，不大容易解释的啊，不大容易解释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先知书里面所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有的先知的预言呢是可以重复性的啊，就是说可以应验好几次的。有的预言呢，它不是在同一次啊，它中间分开来的。但是呢，因为在历史上呢，你看不见，就好像我们看这个附近的山啊，它重叠在一起，你不知道哪个山在哪个山的后面啊。这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来，其实它有两次啊，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这个弥赛亚要来，其实它里面两次的描述都有。啊，两次的描述都有，但是呢，我们看不清楚，啊，那所以这就是在看先知书里面那个难处。那同样的，在新约里面讲到预言主再来的事情里面，也遇见类似的难处。啊，有人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这一段是圣经里面最难解的一段，啊，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这个上面，啊，就出在这个上面。好，我们先来看第三节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里面，他说从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叛教的事哈，并且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里提到四件事情，第一个是那日子啊，那日子啊，我们都知道末日跟末后的世代是不同的，对不对？啊，末后的世代从主耶稣来了之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这都是怎么样？末后的日子，末世，啊，他如今就是末世了啊，并不是说世界末日就到了。这如今的末世乃是说，在主耶稣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都叫末世，啊，所以我们如今我们现在活在末世里面，所以这个你不要啊。那末后的日子，或者主的日子，或者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日子它是有单单的一天，那一天呢是特别的，是什么？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间啊，所以第一个，所以那日子来到以前啊，它必定啊有几件事情会发生啊。当然这不是exclusive， 就是包罗所有的啊，还有其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在启示录也讲，还有其他的事情啊。他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离经叛道的事情啊，离经叛道。什么叫离经叛道？就是一些违背神教导的、神不喜悦的事情，样样冒出来。啊，刚刚早上祷告的时候，有好几位弟兄提到，我们在加州真的要为加州的政府祷告，为我们住在美国来祷告。最近加州的高等法院4-3通过了一件什么事情？同性恋可以结婚，很糟糕的事。所以我后来发现我们真的要警醒啊，要为我们所住的地方来祷告，好让我们能够得平安啊。因为这个同性恋，我在这里没有任何 political issue 啊，只是按照圣经上的讲的啊。因为同性恋是圣经怎么样认为是罪啊，人有软弱我们都可以同情的啊，但是罪，我们爱罪人，但是我们恨恶罪啊。所以同性恋他要演发出来这些事情，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有回应的啊。所以离经叛道是会很多的啊，这不单是这样，主耶稣也在讲啊，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啊， 后来在提摩太前书也有，提摩太后书里面都提到，主耶稣都提过，他到了末日的时候呢会怎么样，那不法的事情就增多，人的爱心就越来越冷淡啊。换句话说，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越来越离谱、光光怪离的这些理论的越来越多，而且会大家来接受。我昨天晚上听新闻的时候，听的人很火大。他说现在又有人有已经collect 100多万就这个签名啊，说在11月的时候要投票，要改加州的宪法啊，要改加州宪法啊。他说呢，就是说婚姻是怎么样？是男人和女人结婚，不是两个人结婚。我想当初在定美国宪法的时候，那些人还没有想到后面的人会这么糟糕。他想两个人结婚，当然一定一男一女嘛，不必把它分明出来是男人和女人结婚啊啊。所以他就说是什么事情呢？哦，他说现在这个the trend is changing 啊，他这个时代的风气已经在改变了，现在大家对这事情不关心了，更关心的是这个油价，更关心的是别的东西。听得不知道怎么回应哈，离经叛道的事情，当主再来之前不要惊奇，一定怎么样，会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好，第二呢，讲到那不法的人啊，这不法的人呢，其实有四个名字都是讲这个人啊。第一个是不法的人啊 ，lawlessness 啊，这个在福音书里面讲，他说你这个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啊，那个字就是不法啊，那个作恶的人就不法，所以这不法的人也可以叫做大罪人，因为他做了抵挡神的事情，就是怎么样犯罪，就是大罪人啊。然后呢是这个沉沦之子，然后约翰常常叫他叫什么，敌基督的啊，所以你看到大罪人，这个沉沦之子啊，不法大不法的这个人哈，就跟约翰讲的敌基督是同一回事，同一个人。这里要注意的几点，第一个，这个是不是一个势力，不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制度，他明明确确讲的是一个人，明明讲的是一个人啊。那这个人呢？在主耶稣最后要来的时候，一定会出来的，啊，一定会出来的。那这个人呢，不是撒旦，要搞清楚，啊，敌基督不等于撒旦，跟撒旦有没有关？有，什么关系？撒旦怎么样？给他力量，撒旦给他力量，所以敌基督人蛮有能力的。而且呢，这个敌基督或者这个大罪人或者是不法的人呢，他会很有权柄，而且啊，最后会怎么样？把自己称为是神，啊，把自己称为是神。好，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大罪人、这个沉沦之子、这个不法的人或者敌基督啊，他有这些特性，有特性。好，下面难处在哪里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里面讲起来。好像这个人怎么样呢？是要将来才来的啊，将来才来的啊。先不要被我讲昏了哈，最后我会把它 clarify 哈啊。他一部分的记载呢，好像这个是要将来的。为什么说呢？说那个时候啊，他讲了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然后呢会怎么样？会把他怎么样？吞灭掉的，会把它怎么样废掉它的，它的荣光要把它废掉的。所以从这一个记载看起来呢，这个不法之人是真的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的怎么样，最后那个 the 啊，要加个冠词哈，这个那个敌基督的。好，可是呢在这个同样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里面也讲到怎么样呢？他说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他已经在我们中间，只是现在还没有显露出来，因为有阻挡的力量把他挡住。那好像怎么又在那里啊？好，那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在看这个先知书里面那个问题所遇见的问题是一样的啊。其实换句话说， 像特别是约翰福音不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里面讲，他说那些有好些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对不对？那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再来？没有嘛，对不对？啊，所以在另外一面，让我们看见，就好像那个最后那个敌基督那样的类似这样的人，其实历世历代怎么样都会出现。只是没有前面一个冠词，就是那一个敌基督。换句话说，在历史历代已经出现了很多这些违背神的旨意，但是大有权柄，被撒旦所用来抵挡神的，在历史历代都有。假如我们了解这个情况的话，那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就比较不会混淆。那保罗所指的说，哎，我已经告诉你们是谁来挡住他的，而且他也在我们中间。那当然保罗讲到底是什么东西阻挡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显然当时有一些抵挡神的势力存在，或者有这样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怎么样，并不是圣经讲的末世主耶稣再来的那一位。明白吗？明白了哈。所以这样我们就不会混淆啊，就说类似敌基督的那一位敌基督的那样的人，历史历代都有，所以你从历史里面可以找出一大把来，所以不要被人家唬了，说六六六，这个解这个启示录的六六六最有人最有兴趣了那希特勒也是，拿破仑也是，教皇也是，等等的都是六六六啊。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抵挡神的人，其实历史代都有。其实在主耶稣来之前，有一个在希腊做王的，那是最糟糕。他跑到圣殿，真的把猪献在这个祭坛上了，他自己坐在这个圣殿里面说他是王的。那历史上的确有这些人那这个呢也不会断的主耶稣来之前这个不会断的。好，那这个显露出来到底是什么回事？从二章里面记载，第七节里面记载，好像就在保罗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就在那儿已经要快要显露出来了这里我提一节圣经让我们把整个这个末世要来这个一些的预兆呢，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一点的观念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八节里面呢，讲了很多的灾难在第八节他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在括弧里面，原文它是灾难是怎么样？是生产之难的起头。原文是讲到妇女生产的阵痛那这个圣经上用这个妇女生产的阵痛的比喻是再好也不过那弟兄们当然没有这种经验姐妹们生孩子的话是什么？我们都从书本上学来的是有阵痛，是不是先比较弱，然后呢越来越强，越来越痛，最后呢生孩子，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主耶稣再来也是一样，很多这些事情呢，大罪人也好，不法的事情也好，等等怎么样，历史历代都会发生。但是呢，主耶稣快来之前是怎么样？越来越强烈，越来越频繁。除了这几件事情以外，你再去看创世纪，不是创世纪，这个启示录还有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除了这些事情，有什么打仗、饥荒、地震都会的这些事情不要一看了马上跳起来，主马上明天就来，不要这样子。但是知道快来了是快来了好，那这个拦阻的力量到底是谁呢？正确的答案是不知道。解经家有人说是罗马的政府但是这时间过了，罗马政府已经完了，还在对不对？有人说是圣灵圣灵可不可以做？当然可以做但是呢，在这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话，显然当时是有别的事情在那拦阻但这个呢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在哪里？被拦阻了，被拦阻了就好像主耶稣说，他说这个一定要到壮士的家里把这个壮士捆绑起来，你才能掠夺这个壮士家里的财产嘛，对不对？所以很感谢神 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形，圣灵也好，神的作为也好，天使也好，不管他是谁啊，但今天真的啊，这些撒旦的作为不能够那么猖狂啊，不能猖狂啊，好让我们能够啊仍然存活。好，最后呢，在路加福音21:28里面告诉我们哈，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他圣经告诉我们，同你们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基督徒啊，是跟一般人一样，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灾害啊。祷告这个礼拜五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这些地震啊，这些东西让我们看见这人所说的这些天灾人祸都很难过的啊。但是呢，基督徒虽然也经过这些，我们有个盼望啊。所以在路加福音21:28里面，他告诉我们，你们应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换句话说啊，就好像这个最后这 finale 哈，这个我信主的人知道，嚯，主耶稣终于来了啊，终于来了啊。所以信主的人，主再来是存的什么心情啊？我们信主的人听说主要再来，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情？我应该问着，应该是怎么样的心情？我们是怎么样的心情啊？这个问题才问的比较合适哈。也先问应该是怎么样的心情？高兴，对不对啊？那我们的情形呢？你自己答，你自己问回答自己。啊，但是呢，看看我们跟应该的这个距离多远啊？因为假如我们知道我们主再来是我们完全得赎啊，这个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只有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才会被赎，我们才会脱去这个旧皮囊啊，不受这个肉体的这干扰啊，而且呢，我们要和主耶稣怎么样一同进入哪里呀？荣耀里面。进入荣耀里面，这个520这个在小巨蛋里面，这个台湾的新总统要就任，大家为了抢那个位置抢了个半死啊，然后还摆不平，还在那闹啊。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要跟主耶稣一起进入荣耀的时候，你担保你有一个位置，你不要抢的，主为你留了。他说，假如没有呢，我早就告诉你了。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活泼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虽然在生活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困难难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要与你一起同在，而且要永永远远与你一起同在，在你的荣耀当中，在你自己的一切的完全美丽的当中，我们要与你一同作王掌管世界，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将祷告和感恩是要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好，拜托你们这个要挑选哪个地方去游哈，要早点跟陈牧师跟 Mark 讲一下哈。这个我8月跟9月的时候，我们还有6个礼拜的时间啊，可以找保罗的一卷书，我们来比较仔细的查。